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各生有无明，无障本来护主能行法界性，无不光尊常住。若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发了菩提心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咸鱼经》。那么《咸鱼经》当中，现在宣讲的是《无老子慢品》第36品。36品当中，佛陀首先呢也是调化了子慢，让他获得了阿罗汉的果位。那么现在呢，是佛陀又进一步的宣说，在往昔在阴界的时候，佛陀又是教戒子慢断恶行善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是以前这样一种这个子慢呢曾经转生为班族国王。那么在转生为班族国王的时候呢，因为就是各种因缘的差别吧，他在12年当中呢以人肉为食，那么引起了这样一个民众的愤慨。那么就说是后面呢是他自己为了脱身发恶愿呢变成了食人罗刹，然后呢想要抓住千个国王举办一个这样一个宴会，犒劳他的这样手下的一些小罗刹们。那么现在的话就说是这个其他的国王呢也是想方便让国王把这个就须陀寺里就是佛陀阴地的这样一种修菩萨道的这样一种化现呢，是这个月光国王，让他呢就说是把这个让罗刹呢把他呢也抓起来了。然后呢这个月光王就是说这个月亮国王呢，他自己也是就说是这个为了报答这个婆罗门嘛，为了供养他，然后也是七天当中请假回去听了这样一种这个出生的法医之后呢，也回到了这种这个罗刹的这，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准备过来赴死。班珠王暗自思忖，须陀宿命今天应该来了，于是他就坐在山顶上远望着守护，看到了他一路径直朝自己走来。那么就说是当这个就说是月亮国王啊往罗刹这个地方前进的时候呢，班珠国王也在想那时间来算今天应该是第七天过了，今天应该到了，所以他自己呢也就坐在山顶上呢远远的守候，想看一下这样一种这个国王是不是能够音乐的到来。结果呢你看到这个国王一路上的径直朝自己这个方向过来了。须陀宿命走到跟前，班珠王见他神色愉悦，欢喜洒脱之态更胜往日。罗刹王就问他，很高兴你能回来，人生在世没有不爱惜寿命的，你今天快要死了却异常欢喜你这次回到自己的国家究竟得了什么好处？那么等走到跟前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班珠王看到他不单就说是来就如约来赴死了，但还有另外一方面的话，他神色非常的欢喜非常的愉悦，欢喜洒脱的姿态呢这一个往常还要超胜罗刹王，就非常的奇怪。那么一方面呢就说呢，很高兴看到你能够回来了，那么就是说人们在世间当中没有一个不爱惜寿命的，现在你今天就要死了会却显得这么高兴，那么你这次回国到底得到了怎么样一种好处呢？须陀宿命回答，大王开恩宽限，给我七天时间去做布施，使我实现了诚信实言，又听闻到了妙法，内心由此得以解脱，到了现在我的愿望和志向已完全得到满足，所以尽管就要死去，喜悦之情却犹如生死。班珠王问道，你听了什么法，且说来给我听听。那么须陀宿命王从这方面就是给他开示呢，就说是一方面呢也是感谢这个罗刹，因为如果是不是罗刹的话，他就没办法就说是在期间当中做布施，听闻这样一种师承教也，内心得到这样一种这个宽慰，得到解脱的所以这方面呢感谢他，一方面呢就是说他自己说的我的愿望和志愿已经实现了，所以说尽管马上要死去了，但是还是非常的欢喜，犹如在就说是平时的时候一样的欢喜了。班珠王就问他，你到底听了什么法，那是不是能够给我讲一讲呢？须陀宿命给他说了原来的偈颂，又进一步为他演说了许多正法，分别杀生的罪过及其可怕的报应，又说心怀慈悲不做杀业的福报。班主听后很高兴，就恭敬地向须陀宿命顶礼，接受他的教导，再没有害人的念头，随即释放了被囚的国王，各自回到自己的国家。那么须陀宿命呢就给他讲了这个在婆罗门那个地方听到的偈颂，给他宣讲了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轮回是痛苦的道理，然后就说是众生呢都是属于这个假合的这种道理，无自性的道理， 对吧？宣讲，而且进一步呢，宣布了很多正法，尤其是啊，针对这个班族王啊，他相续当中啊，喜欢杀生，喜欢吃人，吃人肉的这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具体情况，给他宣讲了这个分别杀生的这个罪过，还有呢，就是说是可怕的这个报应。从反方面呢，就是说如果能够心怀慈悲，不做杀业的这样种种的福德。啊，班主王听了之后呢，非常高兴，恭恭敬敬的向虚陀肃礼顶礼，接受他的教导，内心当中就完全断除了啊害人念头，马上释放了被囚的啊999个国王，让他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国家当中。虚陀肃礼于是安排兵众把班主王送回，安置在他的国中。以前先人嘱咐的12年期限已满，班主从此以后也不再吃人，于是又恢复了国王的地位，像以前那样治理国家。那么就是说这个班主王既然已经改邪归正了之后呢，那么就虚陀肃礼也是要想把他有一个妥善的安置，他自己安排兵众，亲自也就安排兵众之后呢，把班主王送回到了自己的国家当中。因为以前先人诅咒的是12年当中以人肉为食，所以说也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这样一种这个发展，一系列的这样一种这个很多情况。那么现在的12年的期限已经满了，班主相续当中呢啊，就是说已经断掉了这样一种这个业也好或者诅咒也好，这方面已经断除了，所以说以后呢不再吃人啊，其他国家当中的人民也是这个原谅了他，所以说已经改邪归正，皈依了佛法了，所以说也这个其他人民呢也是原谅他，所以说这个班主国王也恢复了国王地位，像以前那样治理国家了。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说法了，在前经上这样讲的。那么其中一种讲法呢，是上次在这个《普贤宝道论》的这个注释当中，在讲月亮国王调伏这个班主国王的时候呢，叫战伤嘛啊，调伏他的时候呢，实际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不同的讲法，但是呢就大同小异啊，这大同小异，就是说当时把这个国王抓住之后呢，他就想要就说是这个把他放回去之后啊，回来如约而赴死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啊，就是说这个班主王准备要杀死他，要杀死他，他就准备用火把他烧死，把他烤了之后吃了。那么就是说是当他在烧火的时候，这个火还没烧旺的时候，他就说趁现在火还没烧旺，你就说一说啊，到底听了什么法啊？像这样的话他就有点好奇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国王跟他讲也不是法器，你讲法没用的啊，他就请求了3次啊，就是说3次都没有同意。但是都没同意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班主王呢，他反而相对当中呢很好奇啊，你不给我讲肯定是一个什么样一个奇特的东西，他连续的请了3次啊，就是连续请了3次。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内心当中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对这个法义的需求性啊还是非常强烈的，虽然从好奇心引发的，但是他的这个对法的需求还是比较强烈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国王呢就让他教给他这些文法的规律，就是说法师要坐在上面啊，他就让他把一个堆个土台子上坐在上面，他说还要就是说有坐垫，马上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铺在上面，然后呢就在下面要恭敬合掌，他就下面恭敬合掌。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方方面面调伏完之后，然后就是说给他宣讲这种法义啊，叫宣讲这个杀生的果报啊，还有其他的就不杀生的福报，还有很多这个因果缘起的道理啊。这个时候通过这样佛法的加持力啊一下子就把他这个国王给调伏了。他自己呢也是非常后悔以前做的这些这个恶业，然后通过这样一种佛法的加持力啊，他自己罗刹的这个身形啊完全抛弃了，然后又恢复了以前的人形，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就回到了自己国家当中啊。其他的人民见到他已经完全啊恢复了人样，而且也是被相续也是被调伏之后啊，也是接受他也要像以前那样治理国家，中间呢稍微不讲不讲。如是大王要知道那时的国王虚陀肃礼就是今天的我们，班主王便是今天的冤魂婆罗，那时在十二年内被班主魔王吃掉的人，就是现在被冤魂婆罗杀害的人啊，这些人出世以来一直被冤魂婆罗所杀害，而我也在4世累劫中收服冤魂婆罗时的百恶相让。然后呢，这样一种这个佛陀就对波斯匿王讲了，要知道那个时候调伏班主王的国王虚陀肃礼呢，就是现在的我，班主王呢就是现在的央丑摩罗，那个时候12年当中被班主魔王吃掉的人呢，就是现在被央丑摩罗杀掉了999人，而且呢这些人在4世当中都被央丑摩罗杀害，而我呢也是在多生累世当中 也是频频的收服央求母罗，使他改恶向善。所以在这个大乘经专论当中也是提到啊，那菩萨为了一个众生啊，为了一个众生相续当中所下一念的善心，他乃至于在一个劫几个劫当中，他都可以就是说一个不间断的教化。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央求母罗和佛陀之间的因缘呢，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一个众生当中啊，佛陀这个地方讲生生世世当中啊，多生累世当中都是为了调伏对一个人，那么就是说是跟随他转生，也可以说吧啊，就是说他转在哪个地方啊，佛陀也转在哪个地方，然后呢就是说通过各种各样的善巧商变，让他相续当中呢能够改恶向善，来内心当中能够就是说是不断的和菩萨的因缘啊，乃至于开始逐渐的积累啊，开始不断生长，后面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啊，就是彻底把他从一些当中啊解救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菩萨真正的发的这样一种殊胜的大悲的时候呢，乃至为了一个众生一个啊相续当中升起一念的善心，他可以在累世多啊就是一个劫当中呢完全不间断的教化他。这个方面也是经专论当中呢有这个教义的，这个教义呢在此处也是得以完美的这个体现出来的。这个方面只是一个众生而已呢，实际上就是说如果我们把佛陀当年所调化的这么多的众生一个一个来看的时候，那佛陀为了调伏这些众生，那么在多少劫当中不间断的在轮回当中这样一种这个教化众生呢？实际上现在我们在这个上师树下能够听法的话，实际上还是多是得是受到上师教化的结果，要不然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内心当中一下对正法产生这么强烈的意乐啊，有一种想要解脱的心念，这个绝对不可能是无因无缘产生的。而且在所有的意愿当中呢，求解脱的意愿要升起啊，最极困难，非常困难。所以说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善根，从某个角度来讲应该是不薄的。那么如果就是我们产生了这样一种这个善根，也不可能是凭自我造就而来，完全是就是说是这个菩萨或者善知识呢，也是在轮回当中世世呢，就是我们转在哪个地方，他也转在哪个地方，然后呢就来教化我们，让我们相续当中产生对三宝上师产生信念，产生信心，产生善心之后，现在这样一种善根算是部分成熟，遇到了殊胜的教法。那么如果在这样一种机会当中再能够执行三智士的教言，经济的修持的话，就可以在这程当中完全的获得解脱，完全的获得成熟。那么大乘的教义在这个当中呢体现的非常完美的。而我在过去上次凡夫时就教化了使其教化了他使其不再杀生，何况我今天已成佛徒，一切功德无不具备，各种罪恶永远熄灭，怎会不能降服他呢？否则就是说过去是凡夫的时候，这个是在共同层的众生面前示现的时候呢，这个过去是凡夫的时候啊，就这样讲的。那么如果说不共层来讲，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学习入中论的最后的时候，不是一个秘密嘛？秘密的话，佛陀成佛的结束呢啊，就是说实际上比大地的微尘还要多，这个方面已经讲过了。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讲座来讲的话，也可以说是佛陀为了度化众生示现的一种这个啊，就菩萨到了凡夫的身份，也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以前在凡夫的时候呢，就已经通过善巧方便教化了他，让他不再杀生了。何况现在呢，已经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一切功德完全具备了，各种罪恶永远熄灭，不可能不想服他，说怎会不想服他呢？国王又问佛陀，现在的这些人在往昔又以何因缘在生生世世中一直被他杀害？那么既然前面佛陀提到过这些人世世以来一直被央求母罗所杀害了，那么国王就问了，为什么这些人就在生生世世当中一直被他杀害呢？啊，佛陀告诉国王说，这里面有一个恶缘啊，有一个这样一种恶缘所吸的问题了。佛陀告诉国王，好好聆听，来往过去久远劫中，紫阎浮提有一个大国名叫波罗奈，当时的国王名叫波罗摩达。这国王有两个王子，各有雄才，容貌端正，极其美妙，国王十分喜爱。那么在很久以前呢，这个阎浮提有一个国家叫波罗奈国，当时的国王叫波罗摩达。那这个在以前的战商这个在班主王这个过程当中呢，国家也叫波罗奈，国王也叫他的父亲也叫做波罗摩达的，这方面也是一个相似的。那么这个国王有两个太子，都有雄才，而且长得非常端正，国王对他们非常喜欢的。当时年龄较小的王子心中暗想，倘若我父王驾崩，自然是兄长继位治理国家，我既然年龄比他小，恐怕没有希望坐上王位，人生一世，自己做不成国王啊，做不成国王，在这世上做人有什么作为啊？不如到幽静的地方啊去求学仙道。 那么这个年龄较小的王子，他心中就在想啊，就是说是这一般按照传统来讲，父王死之后呢，都是兄长啊继承王，按照啊顺序来排除了一些特殊情况之外呢，就是说父王驾崩之后呢，是兄长继位啊，像这样一种顺序。所以现在我的上面呢有父王驾崩之后呢，上面还有兄长啊，就是这个继位自己国家的。我的年龄比他小啊，可能是没有希望坐上王位的。那么人生一生当中，如果做不成国王，在世间当中不会有大的作为啊。既然做不成国王，不如到幽静的地方去求学仙道，还是出家休息算了。起了这个念头，他就去禀告父王说，自己贪恋向往寂静的山林，追求仙道，希望父王答应，得以完成自己的心愿。就这样百般恳求，见他的心愿不能动摇，父王便依从了他，放他入山修道。起了这个念头之后呢，他就向父亲请求啊，自己非常向往啊，非常贪恋向往寂静的山林，想要追求仙道，希望父亲能够答应呢啊，自己去入山修行，圆满自己的心愿啊。就这个方面呢，从他的考虑当中呢说了一部分啊，没有说自己是因为得不到王位然后就出家的，那么从自己内心当中呢，因为得不到王位的缘故啊，所以说呢就想要啊去这个修道，所以说是一部分的心愿对父亲讲了。就这样百般恳求，那么这个父亲呢看到他的心愿不能动摇啊，国王啊父王便依从他，放他入山修行了。王子离去后过了几年，国王驾崩，他的兄长继承了王位，统治的人民兄长治理国家没多久得病也死去了，而他没有子孙，再无人继承王位，大臣们共同啊商议，也不知如何处置。那么就是说这个小王子啊，就是说入山修道离去几年之后啊，国王就驾崩了啊，应该的顺序呢，他的这个兄长继承了王位统治人民。但是呢就是说没想到的一个事情也发生了，这个时候呢兄长治理国家没有多久他也得病死去了，他自己的是没有子孙的，没有人能够继承王位。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大臣的共同商议，那么就是说国家不能够一人入主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到底怎么办呢，大家想来想去也不知道如何处置这个问题。此时有一位大臣说，先王曾有一个小儿子，先前启奏了大王后就隐居深山修习仙术，我们可以去将他迎回来继承王位。那么其中一个大臣终于想起来了，那么就是说以前这个先王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小儿子啊，就是说是提前启奏大王之后呢就隐居深山去修炼法术去了，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把他请回来继承王位，这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大家没有争议，的确是这个先王的这个儿子。大臣们都高兴地说，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就一起到深山中去迎请王子，找到后告诉他国中发生的事，并说明了他们的来意，希望他能怜悯百姓接掌国政。然后大臣们听到之后都很高兴回忆起来了，的确是有这么一回事，所以大家就一起到深山当中去找到这个王子，告诉他这个情况之后呢啊，说明他啊，就祈求他能够出山，能够就是说的接掌国政啊，怜悯百姓啊，治理国家。仙人回答大臣，这种事很可怕，我在这里宁静安乐，永远没有忧愁困苦，世间人凶残险恶，喜欢互相杀戮，如果我做了国王，也许就会被人图谋加害，我现在很喜欢这里，不会去做国王的。那么这个仙人小王子刚刚出家的时候呢，刚刚入山之前呢，他还有一种这个得不到王位干脆入山算了这样一种这个念头啊，但是后面呢出家之后啊，的确在就是说在这个寂静处的享受到了这样一种宁静安乐啊，这种宁静带来的安乐，没有忧愁困苦的这样安乐，这个时候呢是真心想出家，而且也想到了这样一种世间人呢、世间当中的人这个非常的这个凶残险恶的，喜欢互相杀戮，如果一旦你坐到了一个高位上面，一个人上了高位就有几千双眼睛盯着你，那么在这个当中就很多人就想什么时候他倒下来我上去呢，所以说就会出现很多就是说是为了夺取王权呐、图谋不轨的很多事情会发生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一方面当了国王很威风很荣耀，但是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出家修行的生活也应该更加舒适，所以说这个时候人当中的确是最初的时候是不喜欢当国王的，所以说就是说我现在很喜欢这里，不会去做什么国王。大臣们又提醒说，国王驾崩后没有子嗣，再没人继承王位，只有大仙宁是先王的遗孤， 国家和人民不能没有君主，恳请能怜悯百姓，回到国家主持国政。就这样诚挚般啊，诚挚殷勤啊，殷勤请求，先人心中不忍，于是便和他们回到国中。那么就这些大臣看到这样一种这个啊小王子不同意呢，就继续的祈请啊，更加殷勤的祈请。那就是国王驾崩之后没有子嗣，没有继承王位了，而只有你呢是先王的遗孤了啊，是有国王血统的人。那么国家和人民呢不能够没有君主了，所以现在呢是啊提醒你呢，就是说是能够考虑到这样一种国家，考虑到百姓的这样一种这个他们的这样一种这个优乐，像这样回到国家当中来主持国政的，就是这样的话就是百般请求。那么先生看他们说的也是啊，就是说是这个也是看他们请求的也是非常的真挚啊，内心当中不忍心，所以说就和他们一起回到国中啊，继承啊，就是说登上王位。先生出家时年纪尚小，不曾经历男女御史，回来治理国家后渐渐接触女色，日渐沉湎淫欲之中，身心放荡淫放逸淫荡，日夜单酌，荒废国物，不能自制。那么就是后面这个事情又发生了变化了。那么就是说发生的变化呢，是因为这样一种仙人呢，出家的时候呢年纪还很小的，之前呢没有接触过男女之间的这样一种意识。那么回来啊，就是说治理国家的，当然要就是说是这个娶了很多王妃了，逐渐呢就是这个接近了接触到了女色，慢慢开始沉湎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淫欲当中，乃至于导致啊最后身心非常的放逸淫荡，日夜单着这样一种这个男女之事，荒废国物，不能够自制啊。后面也是发生了很多这样一种这个不如法的这个事情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初他就是说出山来就是说继承王位的发心还算是比较清净的，但是后面呢因为接触的环境的缘故啊，当初这样一种为了人民而出山，就是说是这个国王的这样一个心念呢，完全慢慢转变了，后面来自于完全没办法延续他。所以要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修行人也是这样的，最初当中如果有那么一点点的利他的心，然后就是放弃寂静处啊，放弃很多这样的修行啊，去所谓的弘法利身的话，有的时候呢就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力不够啊，也没有这样一种上师这种愿意开许，能力不够的话，像这样很容易从最初的一种稍微清净的发心，逐渐转变到了就是说是这个贪恋红尘，一方面呢就舍弃了自己的这样修行，一方面也是舍弃了完全舍弃了利他之道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方式，这样一种情况呢会的确会再次出现的。卢师傅呢他在就说在这个大智论当中呢也是讲过一个比喻啊，他就说好像在雪山的一个顶上面呢啊，就雪山的顶上到处都是这样一种这个冰雪，这个时候呢如果用一桶开水倒在这个雪山上面呢，倒在这个雪地上面呢，最初的时候呢一部分的雪会化掉了，但是呢因为这个雪太多了，一桶热水它就太少了，而且这个热水没有办法延续，当你倒出来之后呢你没办法延续下去啊，受到山顶上的这样一种非常寒冷的气候的影响，这样热水它从很烫的这个温度开始降温啊，就变得这个凉下了，最后完全结冰，就和旁边的这样一种这个冰天雪地完全融成一起了。实际上就是说初学者利益有情也是这样的，最初的时候呢有一腔热血啊，最初的时候也有这样一种利益有情的这样清净的心，这边当中也有一点点修行啊，觉得自己是不是能够胜任呢，能够做得到呢，但是呢就是刚刚接触的时候呢能够对个别众生有一点利益啊，能够对一天众生做一点利益，然后后面呢就是说因为自己的这样一种修行还不圆满，而且又缺少了后续力量吧，就像这个热水它没有后续力量了，像逐渐的他自己的这个能力就失去了，也和变得和平啊和这个附近的这样一种这个冰雪一样，所以说后面呢自己的相续当中的修行完全丧失了，最后变得和一般的俗人无二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从这个比喻讲的时候呢，就说从某些角度来讲，那么就是还是要在这个寂静处修行，让自己的相续真正完全成熟之后呢，再去就是说放心的度化众生呢，这个也是很多大的这样就是这样一种就教化的至于就是说有些从一些方面的讲的时候呢，如果上次有色受的话，这个是另当别论的，上次开许色受护持的话，自己相续当中不会产生很多的恶念，所以说也有一些相续虽然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在上次色受之下，当上次愿意开许之下 啊，就是相续不成熟，但是也能够保持姿态二立的这个人呢，也不是没有，这个的确是存在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角度，虽然这个先人他不是佛教的修行者，不是佛教的出家人，但是他的的确确呢，也有一个从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态的变化，实际上和我们有的时候的这个心态变化有相似的地方。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出家的时候呢，我们出家的时候有时有这样的想法那样的想法，是不是完全是为了求解脱出家？不确定啊，这个不确定。就像这个小王子他出家的时候，因为得不到王位嘛。得不到王位干脆出家啊，有这样一种想法，所以说最初的时候出家的念头呢，可以说不是很正啊。平时呢，我就说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在出家之前呢，这个或者在学佛之前呢，像这样一种这个念头呢，也不是完全了这个解脱道之后呢出家的，或者是向往这个，或者是向往这样的佛教的这样一种这个仪式啊，或就是说厌恶了一些世间当中的尔虞我诈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的事情啊，然后呢发起了一点出离心出家了。那么在出家之后呢，受到了佛法的熏陶，有可能真是开始出家啊。现在我们明白了很多道理之后呢，就觉得出家还有真正的意义，能够体会到这个时候呢，内心当中的的确确对世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样一种贪恋了，这个是有可能是真实出家。但后面呢，就是说又开始有一些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念没压住，或就是说的的确想利益一些友情，发心去接触众生，有可能又反复，就像这个小王子的这个情况一样，在我们相遇当中也有可能出现这个，所以在这样的当中呢，必须要这个非常的这样一种这个谨慎来对待处理这个问题。下面这个地方就讲到了他单独隐喻的不能自制的情况了。他还下令国中所有妇女要出嫁时要先来王宫服侍我，这样以后才能服侍丈夫。当时国内容貌端正的妇女一旦被他看中，全都遭受凌辱。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还下了一个皇传命令，就是说是国中的所有的妇女要出嫁之前必须首先来王宫来服侍我，然后呢才能够服侍了丈夫。所以当时国内长得好看的这个女人呢，一旦被他看中，都遭到了凌辱呢。当时一个女人在道路中，众人去处裸体站着小便，众人都惊骇耻笑，惊骇耻笑，一起过来斥骂她：“你怎么能这样不知羞耻？”那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当时就有一个女人呢，在大众聚集的地方裸体站着小便。大家看到之后呢，觉得非常的，就说是这个觉得非常的惊奇呀、一方面耻笑他，一方面过来斥骂他：“你怎么这么不知羞耻？”一方面一个女人，就说是裸体站在外面还站着小便，这个方面不知羞耻。这女子就回答他们：“女人在女人中撒尿有什么值得羞耻的？你们都站着撒尿，既然也不觉羞耻，你我没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可羞耻的？”那么这个女子就是说了，这个没有什么羞耻的嘛，大家都是女人啊，大家都是女人，就是说女人在女人当中撒尿没什么羞耻的。再加上的话，你们是女人站着撒尿不觉得羞耻，那么我是女人站着撒尿也没有什么羞耻的。人们问他：“你这话什么意思？”因为这些人很多这些都是男人嘛，都是男人。女人说他们这个女子说他们是女人，像这样的话题他们有没有没听懂什么含义呢？这女子便说：“整个国家只有国王一个人是男人，一个国家所有妇女都被他凌辱，你们如果是男人的话，能让他这样吗？”于是众人都感到非常惭愧，便一起议论这女人说的话的确在理。那么女人就跟他们解释啊，实际上你们都是女人的原因呢，就因为整个国家当中只有国王一个人是男人，又是因为所有一个国家当中所有的妇女都被他凌辱过的，你们就是如果是男人是不能容忍这个事情的。既然现在你们容忍这个事情，就说明你们本身也是女人啊。大家听他的话之后呢，感到非常的惭愧，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大家一起议论这个女人的话，觉得很在理。人们暗中将这女子的话辗转秘密传播，同心协力谋划，想共同对付国王。城外的陵园中有一个清凉的水池，国王每天早晚必到池中沐浴，大臣和百姓们就埋伏在陵园里，等到国王出来洗浴时，埋伏的兵众全部涌出，将国王团团围住，强行捉拿，要把他杀掉。那么大家就把这样女人的话呢，辗转秘密的传播到了就所有人的这样一种这个耳朵当中呢，大家就觉得应该把这个国王就说是这个杀死的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大家就想个办法共同对付国王。那么这个时候城外园林有一个水池，国王每天早晚肯定是要在池中当中沐浴的，所以说像这样它成了一个规律 啊，成了个规律。那么有些领导人呢，他就怕就是他的行为，他这个行为被别人看出规律了，所以说就是说行动诡秘的这个事情也是有的。但这个时候国王他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没有想到有人要就暗害他，啊，所以说就是还是按照这个规律来办事。很多杀手也是啊，就摸清楚了某某人的规律之后呢，埋伏在哪个险要之处，施以这个啊施以谋杀的这个情况。就这个地方呢，也是把这个国王的一个规律掌握之后呢，啊，大家就埋伏到了这个陵园当中。等国王再出来洗浴的时候呢，这个埋伏的兵众全部涌出，啊，就把这样一种国王团团围住之后，强行做了要把他杀死。国王才大惊失色地说：“你们想要干什么？”大臣们回答道：“大王是一国之君，荒淫无度，败坏风气伦常，侮辱了许多人家，我们历历亲见，实在不堪忍受，所以要除掉你，另外寻访行使人员。”被围住之后的国王才大惊失色的问他们要干什么。大臣们就给他宣讲了这样的事情啊，你作为一国之君啊，应该保护人民的，但是呢荒淫无度，败坏了风气伦常，侮辱了很多人家，那么现在我们看在眼中啊，实在不肯忍受，所以现在要把你除掉，另外寻找贤圣能人来继位的。国王听了很震惊，就对大臣们说：“我确实做的不对，辜负难为了你们啊，请让我痛改前非，再也不敢这样了。希望能宽宥释放我，让我重新治理国家。”那么国王这个时候似乎是真正的醒悟了啊，就是很震惊啊，对这个大臣们开始忏悔道歉，就请求他们原谅。他说：“以前做的确实不对啊，已经这个辜负了你们，难为了你们了。那么现在呢，给我一个机会，让我痛改前非，再也不敢这样做了。”啊，如果能够放掉我的话，我就可以重新治理国家了。大臣们又说：“就算今天天上降下黑雪，头顶长出毒蛇，也终究不能放过你，何必啰嗦？”那么这个像这样的话，就实际上很多这样一种这个恶业的缘起啊，就是在这个当中不断有加增了。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国王真正忏悔了，能够改正，那么大臣也能够就是说是这个饶恕他的话，这个结果也许会转变。但是呢，也有可能从其他方面去这个发展，也不好说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只要在轮回当中啊，这些不如意的事情都会再的出生。这个方面呢，不是说来自于其他的方面，而是来自于在轮回当中漂流，相应当中终究会有无明，终究会有这样贪嗔痴等。那么以前呢，是这样一种国王做的太过分了，所以说导致了这样一种这个大家啊都起了民政的这个结果。那么后面是不是也是个大臣百姓也做的过分一点，这个不好说的，也许是过分，也许不过分，反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在轮回当中呢，这个方面都是难以预料的。这个时候呢，就大臣们铁了心要把他杀死了，不管他怎么样忏悔，怎么样哀求，他就说终究不会放过你的。国王听了这话，知道自己知道必死无疑，恼羞成怒的对大臣们说：“我原本在山林中不参与世间俗物，你们苦苦前来逼劝，以我为王，我又未有大的过失，而你们却勾结起来谋害我。我现在是孤家寡人，势单力薄，无力自拔。我发誓来世先要常常杀害你们，只是我要得圣道，也不会放过。”虽然国王这样诅咒，大家还是把他杀了。那么国王听了这个话，知道自己不能够幸免了，就恼羞成怒了，就对大臣们讲：“以前呢，我在山林当中不参与政务，我在山林当中过着一种很清闲的生活呢。但现在当时呢，你们在山林当中苦苦相逼啊，苦苦逼劝啊，就是说这个立我为王。像这样的话，这个最初的时候是你们要把我请下来做国王的。”这个方面的确是前面我们讲过啊，这个方面是国王当时啊不想要当国王的，他想要就是说是这个在山林当中修行，后面是大臣们再的劝请他才下来的。我又有大的过失，那这个方面倒是国王有夸张的，这个方面的过失实际上很大的，就是说是这个过失非常大，他就说自己没有大的过失，这个方面是国王不对。那么就是说是你们去勾结起来谋害我，我现在是孤家寡人，没办法反驳了，但是我发誓来世呢要这个常常的杀害你们，只是我要得圣道之前也不会放过。那么看子曼的就是这样的，那么马上要得圣道了，前面还在挥舞屠刀杀人，后面就说已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佛面前得出果，然后一出家得大罗汉果。那么这个就说是他从凡夫到圣道的过程非常迅速，乃至于他要到圣得到圣道之前呢，也在疯狂的杀他们，杀了999人。所以说这个方面你看，只是我要到圣道，要得到圣道之前也会不放过你们，也会杀死你们。 虽然他这样诅咒了半，但是大家还是把他杀死了。如是大王，要知道当时那位先人国王就是当啊，就是今天的雍城摩罗。当时齐心协力杀死国王的大臣和百姓们，是现在那些被雍城摩罗杀掉的人们。自那时以来，他们一直被他杀害，直到今天依然杀害彼等。就是说佛陀对这个佛陀王讲了，那个时候的现任国王呢，就是现在的雍城摩罗，当时齐心协力杀死国王的大臣和百姓，就是现在被雍城摩罗杀掉的人。从那个时候以来的话，因为被这样的恶愿所吸的缘故啊，那么一直被他杀死，直到现在仍然杀害彼等。如果不是说现在被佛陀调化了个缘起链，算是断掉了。把这个元气量断掉了，像这样的话也许还不知道怎么样发展呢。当然了，就是说是不是真正的那是这样真正是被雍城摩罗杀，就是说是这个雍城摩罗一直杀他的呢，倒不是这样的。如果你杀了别人，那么这样一种从这个恶业的角度来讲，肯定也是这个雍城摩罗从反方面讲啊，他的业果已成熟，也是生生世世被他们杀死的。谁都不甘心啊，谁都不甘心这种无缘无故被别人杀死，当然是他们认为的无缘无故啊，这个是因为以前他们造过恶业的不甘心的缘故呢，所以说他也会发愿啊，你这样现在杀我，以后我要杀你，所以像这样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了，这样用缘起链就一环扣一环的，就在轮回当中不断连接，这个只是一条线索而已。实际上就是说从我们相续当中这个缘起链呢多之又多，不知道我们相续当中多少缘起链，像这样如果就是说是不修持佛法的话，这样一种缘起链还会不断的衔接下去，轮回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痛苦的果报呢延绵不息了。所以从这个方面思考的时候，也应该对人会产生一个厌离心。此时波斯匿王常跪在佛陀面前，再次对佛陀说：子难比丘杀害了这么多人，现在已证了圣道，还要遭到报应吗？那么国王他对业果有点疑惑，尤其对这方面的子难他有点疑惑，他就是比丘杀了这么多人，现在得到阿罗汉果了，从三界当中处理了，那么还要受报的还是不受报？那国王佛陀就是说还要受报。佛陀告诉国王，一种行为定有其报，现在这比丘在房中，地狱的火焰从毛孔中喷出，忍受着极度的痛苦，酸楚难言。那么一种行为是定有其报的，现在呢这个因为子曼呢这个子曼比丘他杀过这么多人，一方面是杀过这么现实当中杀过这么多人，还有呢就在往事当中也是杀过很多人，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业这个行为呢一定是有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果报的。现在这个比丘在房中呢，地狱的火焰从毛孔中喷出，他忍受着极度的痛苦，酸楚难言。就在《俱舍论》当中是讲过的，《俱舍论》当中讲过了，就是说，如果你要真正的从三界当中出去的时候呢，这个是三界当中的这个业呢，就会成熟，就会从一地迁往另一地的时候呢，这个业就会成熟。他打个比喻，就像一个人他在当地借了很多钱，有很多债主。那么就是后面这个人要搬家了，要从这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哦，这个是很多债主听说这个消息都要来讨债，你要走了，那走了不行，你就走之前不要钱就还了。这个时候呢，这个罗汉他要从三界当中脱离了，他的心已经解脱了，但是他的身体的意识呢还在身体当中，只要他在这一世当中一舍身，他就会获得无余涅槃，他就会从整个三界当中脱离，那个时候呢就是三界当中的这个很多业报不会再承受。所以在这个之前的话，以前相续当中的种种的业都要成熟都要成熟，在这个四个天成无间量真子了以后，或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是说最后一次承受。很多罗汉我们在看这样一种这个公案的时候呢，很多罗汉都是说我以前怎么怎么样做过很多恶业，这一次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这个时候呢也是最后一次，不管怎么说，反正他要从凡夫，他要从三界当中完全迁离的时候呢相续当中这个业都要成熟起来。这个方面的具体人当中的道理讲很清楚的。说此时呢就是说是这个子难罗汉呢他也是在忍受着很强烈的痛苦的，但是呢但是呢从另外角度来讲呢，虽然他是极度的痛苦，但和凡夫人的感受痛苦还是不相同的，因为内心当中必定有这样一种这个圣果证悟了这样一种圣果的这样能力的缘故，说和一般的一个凡夫众生感受这样一种地狱的火焰焚烧分散的忍受还是不相同。这是佛陀想让大众明白造下恶行必然有其果报。就令一名比丘，你拿着房门的钥匙前往子曼比丘的房间，将他插入门孔内。佛陀要让大家明白这样一种业果不虚的道理就让一个比丘拿着这个房门的钥匙把这个钥匙插到子曼比丘的这个房间的这个门锁当中门孔当中，去看一看有什么情况发生。 比丘立即遵照佛陀的教言去拿了钥匙，将钥匙插入紫曼比丘门内，片刻间荣华消失。啊，比丘惊愕的回来啊，禀告佛陀。佛陀告诉众比丘，恶行的果报就是这样，国王和与会大众都对因果信解无疑。比丘遵照佛的教言，拿了钥匙，把钥匙一插入这个紫曼比丘的法内啊，一下子就是片刻间就融化消失了。这方面也是一种这个很奇特的意义，因为就是房间里面的温度那实际上是非常高的。为什么房间当中温度很高呢？这个铁钥匙一插进去之后呢，马上就融化，但是在房外，哎，他就没有感觉到这么大的这个没有感觉到这么大的热量，而且这个房间里面着了这么大火了，这个房子还没烧着，还是在外面开的好好的。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很奇特的业的这样一种作用的。所以说紫曼欧罗汉呢，他在房间里面感受这个地狱猛火的这个焚烧呢，但是外面还有外面的这个没有业的众生他感觉不到。那么这个钥匙一插进去之后呢，一下子融化掉，像这样说话说明了这个里面的温度非常高。那么这个比丘很惊愕，回来把这个事情告诉佛陀，佛陀就告诉大众呢，恶业的果报，恶行的果报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是人与不虚的这种道理。所以说国王和与会大众听到这个问题之后呢，看到这个问题之后，都对因果产生了这个信心啊，要诚信这个因果的确是无有虚道的。所以说实际上我们学习显灵经呢，也有一个这个警醒，也有一种这个警醒作用。这些事情啊，这些事情虽然从显现上面讲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但是这个总的这个业果律呀，它是不会虚耗的。今天这个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明天这个事情就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说我们在学习之后呢，千万不要以一个纯粹的旁观者来看这个事情。如果我们以一个纯粹的旁观者的身份的眼光来看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说学习的经典没有得到任何利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学习的经典的时候，一方面学习这个经典的内容，学习这个公案，在看别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方面要反观，那么我到底造了什么事情，我造了什么业，那么我相对当有没有这样的业。那么如果有一旦有业不忏悔清净，那么我们会感受的。那么如果有善业，当然是感受安乐；有恶业，感受痛苦。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我们也在学习完之后呢，对这个恶业会就是说产生一种谨慎的一种心啊，千万不要走恶业。一方面还要对善法产生一种希求的预备。最关键的一点呢，是我们再再提到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只要在轮回当中没有真正的越狱的事情，这样一种这个轮回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你只要我们在轮回当中不出理的话，所有在显现当中发生的这些所谓的快乐的事情也好，还是说是一些痛苦的事情也好，都有可能在我们的身上一一应验。因为这个轮回它的的确确是这个就是说无始无终的，这个时间相当漫长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只要不解脱在轮回当中的话，那就会有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看清楚一些轮回的一些假象，轮回当中一些看似安乐的东西，实际上它的里面隐藏的是痛苦，隐藏的是这样一种这个非常这个显著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本体的。我们现在处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自己是没有道眼来看清楚的，只有借助这样一种公案，只有借助这样的佛经来反观啊，反观我们处在轮回当中这样的情况之后呢，也许就会有一种认知。那么这个认知呢，也许会带来一种出离的意乐，有了这个出离意乐，我们就会真正的去修一种质量更高的佛法。什么叫做质量更高的佛法？实际上我们讲质量更高的佛法，就是说起码是以出离心摄受的，这个叫做质量更高的佛法。因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修持的佛法就是说是四修的佛法，但是如果没有出离心摄受的话，它只是一种轮回的一种安乐的一种善根而已，就不算是一种特殊的善法，是一种普通善法。所以普通善法它还会在轮回当中继续流转，它是轮回的业。那现在我们就要修持一种更为清净的佛法，出离心或者菩提心摄受，最起码出离心那摄受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呢，它会成为断生死的因啊，就会成一种断生死的因。所以说我们在世间当中学习佛法，内心当中必须还是要产生这种意乐，我们要通过很多方式来引发自己内心，让我们内心当中产生这个出离心。所以说我们就要用很多功能来反观内心啊，实际上就是说这些事情都有可能在我们身上发生，以前发生过，那么现在虽然没有发生，但是以后有可能还要发生。这怎么样呢？应该求解脱的，尤其是有极乐世界的这样一种修法的时候，一定要抓住这个修法啊，立愿就是说发愿回向往生这个极乐世界，力争在今生死了之后永远离开轮回， 再回到娑婆世界的时候，是以圣者身份回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如梦如幻的境界，内心当中有的时候不会造恶业啊，不会造很多恶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想娑婆世界修法，一方面很苦，一方面很可怕。为什么呢？这个退缘太多了啊，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心一转就退了，退了之后呢，就是说自他二力都会损失的。那么还不如就是说是啊，先到极乐，像法王居宝讲的，先到极乐世界获得一种菩萨身份。回到一个圣者身份，再以这个菩萨身份自由自在回到娑婆世界利益众生，这方面对他而且都有一种啊一种把握的。像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连接这样一种修行，连着极乐世界的修法来进行安立这样的问题。这是阿难常跪在佛的面前提醒说：阳寿摩罗前世有何善缘，以至于身强力壮，有力士一般的力气啊，气力身手敏捷迅猛。虽然上边角又能知佛出世度他啊，度化他脱离生死，恳请世尊怜悯为大众开示修出。阿难尊者就想知道阳寿摩罗他为什么有什么善根呢？前面都是讲他什么恶业啊，怎么怎么样。那么现在就是说有什么善根，他能够像身强力壮，而且能够遇到佛陀，成为啊解脱的因缘呢？从另外一方面，从正面想知道他的这个善业的这样一种情况。佛陀告诉阿难：你们认真聆听。在过去迦斯佛的时代，有一个比丘为生死事，将身重积蓄的财物装运去换取谷米，走在半路上突然下雨，他没有地方可以躲避，携带的谷米杂物都被浇湿。这比丘想要快步而行，无奈气力太小，行走缓慢，没有办法随顺心意。他心中郁闷不快，就立下誓言：愿我后世立等千人，身体轻健，行动快速，奔跑起来比飞鸟还快。将来有释迦牟尼佛出世，愿我能见到他，永远超离生死轮回。佛陀就告诉阿难尊者：好好听着，在过去迦叶佛出世的时代呢，有一个比丘啊，就是这个为生死事，给僧众做事情的人。那么有一天呢，就把僧众积蓄的这个财物搬运出去，换取谷米回来啊，就是给僧众做饭。那么走到半路上突然下雨了，没有地方可以躲避，就像有的时候我们的藏地啊，藏地你在外面走的时候突然下雨往那躲，一个地方都没有躲的，全都是光秃秃的山。所以这个时候就你没带伞呢，就必须安全了，就是这样的。也许这个时候也是吧，也许在平原当中也是什么的，是没有地方可以躲避的。携带的这个谷米杂物全部都被浇湿了啊！这个比丘要这个想要快步前行，但是就没办法，气力太小了，行走缓慢，没有办法随上心意。这些当中就是非常郁闷不快，立下誓言呢啊，愿我后世立等千人啊，身体轻疾，行动快速，奔跑起来比飞鸟还快。那么将来有释迦牟尼佛出世，愿我能够见到他，永远超离生死轮回。也发了这样一种善愿呢，只有这样善愿成熟之后呢，也能够得到这样一种果报。如是阿难当时那个只是比丘，就是现在的阳寿摩罗，在那个时候他出家修行，奉持戒律，因为僧众因为僧众做事而发下誓愿的缘故，从那时起就事事有勇猛的力量，行动轻疾迅疾都能如他所愿，又因遇见我出世得到度化脱离生死。那么就说是当时这个只是比丘，是现在的阳寿摩罗。那个时候呢，因为出家修行奉持戒律就是为了众他自己又因为给众僧众做事发现这个缘故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事事都勇猛的力量，而且行动轻疾迅疾都能够如他所愿。所以因为遇见了这个佛陀的缘故呢，得到度化脱离生死。也就是说这个这个只能比丘啊，他在迦叶佛时代就已经出家修行了，但那个时候没遇到圣苦，没有获得圣苦发愿呢，在释迦佛出世的时候能够就是说是获得圣果。所以说从迦叶佛在释迦佛的这个中间过程当中，生生世世他都是有勇猛力量的，而且因为有善愿成熟的缘故，遇到了释迦佛出世，得到度化脱离生死。所以这方面的业是非常复杂的，在他这个只能比丘的相续当中，很多很多千丝万缕的这样一种业都在相续当中不断的这样一种这个延续在成熟。而是阿难即诸比丘王及臣民一切会众闻佛所说因缘行报，都深受感动激励，于是视为四谛，有的证有的得证须陀洹、斯陀含、阿罗汉、阿罗汉果，有的种下辟支佛善根，有的发起无上正真道义，或有得住不退转的，皆护身口如意向善，听佛所说欢喜奉行。那么这个时候阿难比丘阿波斯匿王还有臣民一切与会者闻佛所说所说因缘行报，这个行字呢，其实这个行字就是行业的意思就是行就是业的意思， 有的时候叫醒，有的时候叫夜。那么这个有的时候夜呢，有的时候理解不了，这个夜有点抽象，实际上这个夜就是行为，而你有这样，你有什么样的行为就会怎么样的果报，所以此处的行报就是业报啊，这个行就是行为，就是业的意思。那么佛陀宣讲了这个业愿啊，因缘业报之后呢，深受这样一种感动鼓励啊，四位师弟所以说从一国到四国，有些呢种下了彼此佛善根，有些发起了成佛的心，和注意不退转，总之呢大家都互争口努力向善，能否所说这样法语的欢喜欢喜啊，今天讲到这个地方。